拉脱维亚开始公开克格勃所有秘密档案资料，第一批档案是12月20号星期四已经被放在拉脱维亚中央档案馆的网站上。这一批的档案最有价值的部分涉10000多名克格勃在当地所招募的被认为较为活跃的线民资料。这一些资料主要以档案卡片的方式用手或者打字机填写，每张卡片上都印有绝密字样。卡片上的空格和栏目有线民的姓名、化名、代号、国籍、民族、出生年月日和住址、工作单位和职业、何时招募、招募的主管军官姓名，以及这一名军官所在的克格勃部门等等。这一次公布的线民档案中还包括了克格勃计划招募的线民，以及有价值的潜在线民的资料。负责对外情报收集克格勃第一局将那些或离开苏联想出国定居的拉脱维亚当地居民的资料和这些线民资料共同放在了一起。这一批公开的档案之中还有一批克格勃编制以外军官的资料。这些军官主要负责在交通工具和工业企业等方面协助克格勃从事反间谍工作。公布的档案之中还有克格勃在拉脱维亚每名工作人员的电话号码本，解释克格勃内部的一些专业术语，比如如何定义各种不同类型线民的词典，还有指示怎样如何招募和管理线民指导手册。这一份的指导手册所附上的资料显示，克格勃军官要为他所招募的每一名线民撰写个人档案。这些的档案包括线民是否知道外语，知道几种外语，是否积极配合，或者是不情愿配合，或者是配合时提出交换条件，以及这一名线民在国外是否有亲属，在线民的亲属中是否能够有把柄被掌握，线民是否出过国，线民特长和个人喜好，招募这一名线民的目的，以何种的方式招募了这名的线民等等。克格勃军官还需要评估线民的可靠程度、利用价值、体力、分析观察能力、记忆力、意志力、线民是否能够容易获得其他人的信任等等。为公布克格勃的全部档案，拉脱维亚议会特别通过了相关的法律，已经在今年10月正式生效。拉脱维亚拥有庞大的俄语居民人口，这个使克格勃当年在当地招募线民的活动非常活跃。一些研究人士说，从二战结束到苏联解体，克格勃在当地所招募线民人数能够达到26000人。围绕公布前克格勃档案，拉脱维亚独立之后已经争论了20多年。反对者认为很多线民都是拉脱维亚精英，公布档案无疑将冲突拉脱维亚社会。克格勃档案公布的第一日，很多的社会名流就被发现早已经被克格勃招募，在拉脱维亚拥有很大的影响，归属于俄罗斯东正教会管辖的当地东正教领袖李加和全拉脱维亚都主教父德里亚洛夫在1982年就已经作为线民为克格勃服务，他的化名叫读者。当地的媒体说，负责招募的克格勃上校军官伊申科来自负责监视持不同政见活动的克格勃第五局。苏联解体后，他们两个人仍保持密切联系。伊申科开公司经商，都主教富德里亚若夫将当地东正教会的住宅大楼等房地产交由伊申科管理经营。报道说，都主教富德里亚洛夫最早是家里一个餐馆的侍应，他被克格勃发现后看重，克格勃有意为他创造条件，帮助他在教会中不断升迁，最后成为都主教。目前服务于俄罗斯东正教会外事委员会的神父米罗·刘波夫被发现在1981年就成为克格勃线民。代表俄语居民利益的黄木党里加市议会重量级议员卡梅列茨基、拉脱维亚议会议员皮梅洛夫在1990年和1978年被克格勃招募， 当时媒体仲发现拉脱维亚前总理多名前国会议员都在这些档案中。拉脱维亚著名作曲家和钢琴家、独立后的文化部长帕乌尔斯在档案公布前夕承认他的名字亦都可能在善民名单中。拉脱维亚著名诗人罗科佩尔尼斯、前拉脱维亚大学校长拉奇斯、前外长安德列耶夫、著名记者埃尔曼波里克斯稍早前都承认曾经为黑格勃服务。拉脱维亚的邻国立陶宛全部公开了黑格勃档案后，今年一月发现已故的前苏联著名演员巴尼奥尼斯亦都是黑格勃善民。拉脱维亚总统伊奥尼斯说，公开黑格勃档案对社会非常有益，黑格勃能够翻过来民族和历史上黑暗的一页，让后继续前进。时事评论人士帕德拉比列克说，这个是清洗共产党主义污垢行动不必可少的一步，人们必须应该知道过去的历史。
Изживание коммунизма, так же как в Германии после войны прошла денацификация. У нас не было очищения.
帕德拉比列克说，跟随共产主义就如同二战结束后德国去纳粹化的活动一样，相比之下俄罗斯没有任何的事情，因此才会有今天这些事情的发生。在所公布的这一批档案中，除了黑格勃善民卡片档案资料需要在拉脱维亚中央档案馆的官网上先登记外，其他的资料可以自由下载阅读。拉脱维亚计划在明年五月公布第二批详尽的黑格勃档案资料，但是很多研究分析人士说，苏联解体时最有价值的黑格勃档案都被销毁或者是运到了莫斯科。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